哎，无上师啊，他是假的啊，他是假的，他搞什么印心呢？他搞什么观音法门呢？我告诉大家呀，那个从表面上看呢，这些东西呢都是假的。为什么说呢？大家知道这个观音菩萨和这个阿弥陀佛，还有这个大势至菩萨，他们三个是属于净土法门的，西方三圣是吧？属于极乐世界净土法门的。他把这个观音菩萨来个观音菩萨法门，那个观音菩萨还能跟阿弥陀佛啊拉帮结伙搞单帮啊？啊，能有这种事情吗？啊，就是从他这些东西啊，表面上就可以看出来。另外，我告诉大家啊，他身后就趴了一个瞎了一只眼睛的狐狸。他这个到处招摇撞骗呢，你可不要受他迷惑。这些假的东西呢，他表面上也冠冕堂皇，是吧？也讲得挺好听，可是那是假的。因为呢，有这样一个问题，大家想一想，我们大家知道啊，这个释迦牟尼也好啊，阿弥陀佛也好啊，大日如来也好啊，这些个如来佛呀，他度人呢，他都有一个自己的组织的那么一个世界啊。在我们的银河系当中啊，有100多个这样的世界，他往哪儿渡人呢？大家想过没有？他不是邪门外道吗？啊，当然我们法轮功也有法轮世界的啊。我刚才谈到这个问题呢，可能是有的人讲了，说你谈这个东西啊，简直谈太玄了。我告诉大家呀，我们现在有许多东西呢，就是我们在科技界所发现的东西啊，足以能够改变我们今天的教科书。可是没有人做这件事情，没有人系统的去，是吧？做这件事情，科学上所认识到的东西啊，没有普及出来，是吧？有许多人也不能认识。这个我看到一篇报纸啊，登了这么一个消息：美国国家航空局。在他的这个走廊里啊，贴了一组照片。这个照片下面写了几行字，就是说这是天国城市，天国的城市。这组照片呢是由卫星拍到的，发现什么呢？在我们这个银河系当中，有一个光所构成的一个庞大的城市，简直不可思议，是吧？这是我们在科学家们已经发现的东西，当然还不止这些呢。许多宇航员发现了很多这个奇妙的事情，有许多这个人呢，在宇宙空间中，是吧？像仙女一样的，但是它这个特别的庞大，庞大的简直像一个星系那么大，一群这样的一个飞天这样的人在天上飞。就是我说这些现象啊，发现了这些现象，要怎么去解释它？就是我们现在科学家们不是说一点呢，也对这些东西啊没有这个认识。已经有认识，这些事情啊不讲了啊。下面呢，我们开始这个讲课。我昨天讲的这个几种功的形式呢，因为他没有练过功，没有练过功呢，所以呢，他会啊，也不是教功。通常呢，他采用一种什么形式呢？就是授功。授功这个名词呢，就是这类气功师起出来的，就是没有练过功的啊，突然间从外面来了功了，就这一类气功师起出来的名字。他授功的主要是目的啊，那个打出一些个能量，激发人自身的能量，但是你还必须得进入到他所要求的这个状态中来。你把你的意识放松，什么也不都知道了。刚才有个人还问我呢，把他一闭眼就动，都已经习惯于这样了。我就不信你堂堂正正自己大脑清清楚楚的一闭眼睛就动，你已经习惯一闭眼就进入那个状态，哎，它就动了，是吧？就是你必须得进入这个状态中去，你才能动起来。实际上是你自己给你自己去病啊，他这个能量啊打出来的只能起一个激发的作用，再加上他暗示的手法。当然也有一类这样的气功师啊， 他为了当气功师嘛，为人之师，那么就得有什么东西传给人家教人家，他没有，怎么办呢？为了当气功师嘛，也就胡乱的编了一些东西，或者在哪个气功学习班上学了那么两手，可是他啥也不是，去病健身的东西。他不编这个东西啊还好，一编这个东西那可就害人了啊，害人不浅，这东西能练出啥呀，可能招惹什么麻烦呢，他自己是不知道的，那就很危险的。通常呢我们正传气功师啊很少采用这种方法，就是把人搞得神魂颠倒啊，连哭带笑，连啊连蹦带跳的，反正是各种状态满地打滚了。那一般的正传气功师啊很少用这种方法，因为正常气功师要帮你去病的话，他自己直接就可以用他的功打出来，就可以直接给你去病，不需要你自己这样做的，一般是这样的。如果这个人呢说大面积这样去病不行，那么他会教你一套功法，让你通过锻炼呢是吧，把你的病去掉，而不是采用啊这样啊蹦来蹦去的满地喊呐，是吧？有人说这就是发功了，其实他不是发功，它只是一种去病的状态。啊，有人习惯这样了，人别人说，哎呀，这发功啊，功发真好，是吧？其实我说就是发疯。那你别笑，我说这发疯真是发疯了，因为他自己主意识不清，进入这个状态，神魂颠倒，你想他是不干什么呢？是吧？这个有人已经达到了去病健身的目的了，他还习惯于这样事儿的，他以为这就是练功了，那可不是练功，远去了，练功的基础的东西都不如呢。下面呢我们再讲一讲关于德与失的问题，德呀与失的问题。这个问题啊在我们练功人来讲呢就很关键，是吧？我们练功人得什么？当然了，我们得到的东西啊是常人想得也得不到的东西，但是呢常人想要得到的东西呢我们又不去争，是吧？随其自然，该得到的就得到了，不该得到也不去争，我们就保持这么一个态度。但是我们这一门呢又是在常人这个环境当中修炼，那么呢还需要你啊有一个正常的，是吧，生活的一个基础。所以呢从物质上啊你和常人一样不会失去什么东西，可是呢你必须得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你得去掉你那颗心，在这个利益当中去人的心啊，我们是这样走的。其实其他法门呢特别是宗教修炼呢，进入深山啦或者是进入寺院啦，它断绝了你社会中的一切欲望，它强化你失去那颗心。我们呢不走这一门这个路，我们要求在常人社会当中，在这个复杂的环境当中，在利益当中去你这颗心，这样就是明明白白的在去你这颗心了，也是明明白白的在提高你自己，也是明明白白的在吃苦，是吧？在利益上啊不动心，别人骂你了，当然作为练功人我说从这个班上下去，你首先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的利益受到伤害了，那你也不和他一般见识，姿态很高，说练功人嘛就是应该这样的。其实我讲了，我那天讲我说练功人的标准呢要比这个我说模范迎风人物呢我说还得高点，因为他毕竟是常人中的，而你却要做一个更超常的人，用更高层次的理来要求你，不然你这个功啊是不会长上去的。宇宙这种特性，真善忍的特性呢，它就制约着你，它不让你上来。所以呢，我们讲这个失呢，也不是指啊单单失去点金钱呐、啊，失去点物质啊，是吧？或者看到这个要饭的帮一点钱呐、啊，我们不是讲这么一点点的东西，我们是一个广义的宏观上的东西，是吧？说这个给要饭钱，我说还不太好给呢，现在这个职业要饭特别多，他比你都有钱，你说你给不给他吧，你也分辨不出来，说不在这些东西。我们讲的真正的失就是失去你常人那颗执着不放的心，为了名啊利啊，是吧？为了人家，甚至有人为了一口气活了，是吧？没争来这口气心死上吊的，你说你活得多不值得，人的一生。那得呢，作为我们练功人我们得什么东西啊？我们要得的那就是常人得不到的，是吧？我们得的是层次的提高，是吧？最后得正果， 功成圆满，我们得这个。当然了，我说这个谁要把这个德呀，把它长在嘴上还不行。说我今天就想是吧得功，我今天长多高空了，啊，明天我长多高空了，我多少能修成佛呀？我说那就是执着心。所以啊，我们练功人呢所得的呢，是常人得不到的。那谈到失与得的问题呢，这个我们呢，大家知道，在人的失得当中呢，那么可能啊就会得到两种物质的啊不同形式的转化。因为呢，我们练功人讲随其自然，说有的人呢在利益面前他就放不下，说单位分房子了能不能有我的，说涨工资了能不能有我的啊，或者是个我这个是吧，不择手段呢，想要去这个想方设法去这个是吧捞钱呢，我想啊这个就不行。那么你要这样做了呢，你就不是个练功人，同时你要这样做了呢，你就会欠下是吧业力，必然的不该属于你的东西是吧，你不择手段的弄来的时候，那么你就是用德呀在跟人家交换，同时在精神上你还欠了人家东西。那么这个精神上欠的东西啊，在佛教中讲了，说呢下辈子是吧，别人得找你算账，也得算一笔账，也得让你遭受同样的痛苦，这是佛教中，这是宗教中讲的。那我们就讲了说，我们失去那个德，你作为练功人你还练什么功呢？你没有德了还练什么功呢？所以这个东西啊，决定人的层次啊，有多大的分量啊，能修到多高层次啊，这个东西啊是极其关键的。那么我们随其自然了，那我们做得好了，那么呢可能别人呢会伤害到你，他伤害到你呢，其实呢你要是真正能够做到随其自然的时候啊，你物质上的东西该是你的它不丢，是吧，不是你的你别争，该是你的你不丢。如果真有谁呀，在争你的东西的时候给你制造痛苦的时候，他争去也好争不去也好，他争不去他也从精神上欠你很多东西，他要补偿你的，给你什么，给你德，是吧，他会增加业力，而你却会增加德的，是吧。当然了，如果你真正的东西被他争去了，也不会出现这个情况。那我们练功的人呢，得保证你正常生活的。那真正出现这个问题，那他你们来的德就更多了。所以我们讲了，这个德与失啊，实际上呢，就是讲人在这个常人中修炼的时候啊，那个真正的那个精华的东西啊，就德的这种东西啊，它的一个转化过程，就是。是吧，我刚才谈到一个问题呢，就是讲到了和德相反的一个物质呢，就是业力。人在做不好的事的时候啊，它会产生业力，在佛教中呢把它叫做恶业啊，把它叫做恶业。那么这种恶业啊，它就是属于人做了坏事啦，是吧。我那天讲了一个道理，我说当人一降生的时候啊，在一个特殊的没有时间概念的空间当中，人的一生已经同时在那里存在。那么有的人讲了，是吧，那没法改变人的一生了。我讲了说有两种办法可以改变人的一生啊，一个是无恶不作，一个是呢走上一条修炼的路，可以改变人的一生。当然了，人呢在小的这个方面呢经过努力之后呢，也可以有所在一个小的地方有所改变，但是大的是没法改变的。那么他也就正因为你的努力的改变，可能就会欠下业力。所以呢在修炼的人讲啊，一再讲说随其自然，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经过努力，你可能就会伤害到别人。你经过努力，你本来生命中没有这个东西，可在这社会上均衡的它已经啊是那样的了，那本来是属于别人的，你得到的，那么可能你就欠下别人东西，它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它没有这个小的方面的改变呢，也就不存在着欠下业力的问题，也不存在着做坏事造业的问题。所以它小的方面呢是可以改变的。那么讲到这个业力的问题啊，我们就给大家说一说这个业力它的产生。我刚才讲了它的产生，这个业力呢它还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其实呢白色物质啊和这个黑色物质都有这样一个积累的过程，就是我们讲了说人的元神不灭，那么人的元神不灭呢，它可能它的人的一生啊可能是在你的生前吧，也可能就做了许多坏事啊，是吧。我讲了说人还不只是要在宗教中讲了说这人还不只是一生一世的问题了，是吧，说不定多少多少回了，所以可能欠下的东西很多。所以呢这些东西呢黑色业力 它是一个久远年代积下来的东西，说不是你现在呀、啊，说我想做多少好事就马上就能积累多少，是吧？不行的，因为它经过一个长时间积累的。黑色物质也是一样，是吧？因为呢，这是自己啊自身所积累下来的，祖上呢也可以往下积。啊，我们确实看到这种物质是这样的，祖上也可以往下积。所以我就想，中国人说是老人讲那个积德呀，积德呀，我说那句话讲的咋那么对，是吧？真是那样的。当然，这个东西落在谁身上，它可能均衡的落在下一代身上，也可能是单一的落一代某一个人身上，那么这个人就得去消，是吧？这个，当然这些东西落在谁身上也是有因缘关系，也不是无故的。所以呢，落到谁身上谁得消，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了，这个本人可能没有那么坏，这些东西呢，在修炼过程当中啊，我们都会是吧酌情的看这些问题的。我刚才谈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练功人呢讲究守德是吧，不讲这个积德，因为你现积可来不及。你说我这个一天净做好事，你不一定碰得着啊。你满大街跑，你不一定碰到好事做去，是吧？你现做也来不及。因为我们讲了说守德，怎么守德呢？尽量的保持一种无为状态。但是我说这个无为啊，它跟你理解那个差异很大呀。说这个看着杀人放火了不管了，那是个心境问题，是吧？你修炼的人嘛，是吧？你为着别人的为人呐。但是我们讲是一般的人之间的矛盾，是吧？你轻易不要管。现在这个人心都是很复杂的，从表面上你都看不到，看不出来他谁对谁错，而且有些事情是有因缘关系的，所以你管不好要失德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得用高层的理来衡量你的，说公安局管，公安局管是应该的，是吧？人家是吧，常人立法管常人中的事情，是吧？你想要得到的东西超常的，所以你有超常的法跟着你。但是我们又讲了说，对社会上说你看到杀人放火做坏事强奸妇女你不管呢，那就属于实际性问题了，是吧？那是两回事情。这个有人讲了说自来水龙头看着放了都不要管，是吧？你是个修炼的人吗？那能不能行呢？你是为了别人的人吗？他损害到整个社会的利益的时候，是吧？伤害到常人别人的时候，这些事情啊，我们那个自来水龙头你回手就把它关上了，那也不存在什么造业的问题了。说我们讲的无为啊，是人与人之间这些个矛盾啊，尽量我们啊，你有的人说我就是想打抱不平，我说那你就去当警察去，不是？这个我刚才讲了这种业力啊，它的这个积累过程，当然这个转化过程我也跟大家讲了，是吧？那么我们在练功当中啊，有的人身体的业力多，有的人身上的业力少，那么怎么办呢？说这个业力多的人是不是就不能练功了呢？不是这样的。说业力多的人呢、啊，同样可以得到修炼。如果他能横下这条心去修炼的时候呢，他一定也能修上去。为什么呢？他只不过比这个白色物质多的人呢、啊，多付出一些。你比如说那个白色物质呢，你只要对这个问题上能够认识上来了，心性修上来了，提高上来了，你就可以掌功啊，就这么简单了。而那黑色物质多的人怎么办呢？他得先付出，先吃苦，吃苦之后把他这个业力经过转化变成白色物质，提高心性再长上去。就像我们工厂那个工厂啊里面生产这个生产这个产品一样，人家来的这个料啊就是是吧成材的东西，而你来的是批料，得经过加工多一道手续你才能够出产品的。但是往往人的业力多的人呢，这个业力呢，它在人的身体周围形成一个屏障，它是做坏事得到的，所以它和我们宇宙的特性呢是隔绝的，往往呢容易影响人的悟性，是吧？再加上呢，它这个形成一种屏障跟宇宙特性啊，使这个人呢不容易相信修炼的事情，所以说修炼他根本就不相信，是吧？就是因为他和宇宙这个真善忍的特性啊隔开了。他身体这个业力形成一个屏障，把他自己包起来了。等到这个，如果他那个，当然也不是绝对的，是吧？有些人受到环境的影响啊，可能也相信这些人相信。所以呢，如果他真能够吃苦的话呢，他也能修炼出来。可是他不容易吃苦，
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业力啊，他本来就不相信，再加上他业力大，他吃苦要多，所以他就很难相信，更难相信，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历来人家讲啊，说师傅找徒弟，不是徒弟找师傅，就是师傅要找那个身体白色物质多、得的成分多的这种徒弟才算，是吧？好教，而且悟性高。那么我们现在来讲啊，说现在这个人类啊，全世界都是一样，说人类发展到今天了，那已经是越滚越滚到这一步上来了，说人的身体上业力啊都是相当大的，啊，都占有一定比例的。那么怎么办？所以我们在这一法门中修炼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呢，就像我昨天讲的，给你这个业力啊摆在不同的位置上，给你消去一部分，别人替你承担了那么多，你自己修炼出的那些灵体还要替你承担一部分，你自己过的就不算多了，可是你还是过不去，把它分在各个层次当中啊，作为提高你今后修炼提高心性。所以把这个掌功啊和这个心性啊相辅相成的把它合为一体了，说你既提高你的心性在这一难上啊，同时又消难，同时又掌功，是吧？会有这样一种表现形式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是这样定，这已经方便的多了。那么我们在具体问题上碰到这个具体问题，我们怎么对待呢？我昨天已经讲了，说你碰到那个矛盾的时候，你不要他认为啊它是偶然存在的，是吧？它是已经安排好的，可是它会突然间出现，一突然间出现，而且这种矛盾的形式和常人社会的矛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是一样的，你就不能把你当自己当做练功人了，往往是这样，因为你脱离不了这个常人社的环境，是吧？你的矛盾肯定是常人社会中这种形式的。所以你遇到的矛盾呢，它不会说从天上来个矛盾，或者一下子给你大头朝下立在空中，啊，不会出现这个事儿，都是常人中的矛盾，是吧？你怎么去悟啊？怎么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呢？如何守定心性往上修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在具体修炼的时候啊，会碰到许许多多复杂的环境。我说你碰到那个事情啊，它要不触及你的心，还不好使，它不能叫你知道，是吧？有的人呢说，还找人家算卦，说你给我看看呐，有没有难呢？谁也给你算不了，因为这条道路是谁也不想看的。算卦的人只能从你自己身体带这个信息呀，看你原来存在的东西。可是呢，它已经不准了，你的一身生道路是发生改变的，是吧？所以谁也看不准，也不能让知道。说这难来了，告诉你啊，咱准备好了，咱等吧。你说这个它不起作用啊，它没有得到提高啊，是吧？那能起作用？你准备好了，所以呢，它都是突然间出现的。但是它不是偶然存在的，而且呢，这个难呢，说来了之后呢，保证都触及到你心灵上，得真正让你得到提高。说轻描淡写的还不起作用呢，说碰到一点小难你就过去了，我说这不起作用，是吧？捡个大金戒指，这玩意儿可真是诱惑力不小啊，是吧？这玩意儿拿不拿出来，是吧？或者我们是吧，真是这个捡到多少钱了，是吧？这玩意儿动不动心，是吧？这是呢。一种表现形式，所以人与人之间呢，互相之间那个勾心斗角，人与人之间心性摩擦上啊，发出那个信念呢，他那个思想呢，也是相当坏的。啊，你能不能动心？是吧？你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说有一天呢，你走到上班去，啊，或者是你走在街上，啊，或者是呢，你走到你的其他工作环境当中，或者这个街坊邻居，你看到人家正在说你坏话呢。你走到跟前，简直说的你呀弯心透骨的，非常难受，给你造了很多谣，说的很难听。你走到跟前听到了，你跟他一样去，当时跟他站起来，其实你已经和他一样了，那你不就是个常人吗？所以你不能和他一样去对待。老师讲了，说我们是练功人，不跟他一样去对待，那我们把这个心放下，不理他。可是我们说人在难中的时候，这就是难，人在难中的时候就很难把握得住。行行啊，我不跟他一样，不过这个心老放不下，回头看看，这回头一看，那两个人那个表情恶狠狠的，正在那说他呢，他一下火就上来，憋不住了，是吧？这我就讲了，说不触及到你心上都不好使。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就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你怎么过得去？啊，考验你心性，提高你心性吗？我说他要不给你摔跟头，要是真正不让是你给你是吧来点实的，他提高不上来。所以我坐着凭空想，说人的思想是提高了，哪有这种事情啊？所以我们有许多人呢，是吧， 你走到你的工作环境当中，或者走在社会上，在邻里之间，他有一天呢，你突然发现呢，是吧？或者是我们在我们中国是吧大陆，最典型就是我们在这个单位工作环境当中，啊，有一天呢，你走在单位里，是吧？发现那个气氛不对，人家都用奇异的眼光看着你。啊，往办公室里坐，或者走在你的工作环境当中，是吧？大伙都在窃窃私语啊，说怎么回事呢？有你和你要好的，告诉你说谁谁谁呀，给你造了很多谣啊，哎呀，给你搞得简直上架子抬不起头来了，是吧？当然，我们现在呀，有很多人已经把这个工作环境作为一个个人利益的争夺对争夺场地呀，是吧？那你说这个东西，在这个环境当中，他要受了这种打击，那简直他受不了。是吧？那要是常人呢？回头我就跟你干，是吧？你能搞我，我也搞你。你照我的谣，我照你的谣，咱们干吧。那你跟他一干，你不就是常人？你和他一样了吗？那我们怎么对待呢？我告诉你啊，你是个练功人，是吧？你真得把这件事情放下，不要放在心上，不要管他。你不要管他。其实我告诉你呢，你还。连心里头你连恨都不能恨，因为我们讲了忍字嘛，你恨你还是没有忍得住，是吧？你还没有放下这个心。那为什么我把这个理给你讲出来，是吧？我们常人认为那个事情啊是对的，其实到高层次看都是反过来的，都是错的，是吧？你为什么要不跟他生气呀，是吧？我告诉你不跟他生气呀，是吧？你不跟他一样去见识一般见识，你高姿态，你心里头还不能动气。你不但不能动气呢，你还得心里头感谢感谢他，是吧？他把你搞得人臭够呛，你心里说我得谢谢你，谢谢你。可能有人想了，这不成阿 Q 了吗？是吧？什么阿 Q 啊？大家想一想，那常人是这样认识的，常人就是为那个利益，为那口气活着。我们不去争这个东西，不是不为这个东西吗？大家想一想，我叫你感谢感谢他，你还不对吗？他给你制造了这么大的麻烦，那个麻烦越大，你想一想，那个麻烦不正是你提高自己心性的好机会吗？你好我也好大家都好的时候，你的心性从哪去提高啊？你就坐那想啊，我今天要提高多个层次，提到哪儿去就提高到哪儿去了，那不可能的，都得在矛盾当中去提高啊。他给你制造了这么样一个麻烦，正好是提高你的心性啊，给你制造的一样环境啊，不是个好事吗？大家再想一想，他不但给你制造了这么一个好的环境，提高心性的机会，他给你做了这么多坏事的时候，你虽然没放在心上，可是你在这个宇宙中有个理叫做不失者不得，得就得失，你却是属于失去的一方，是吧？你在常人中过得不舒服了，是吧？他剥夺了你这个舒服的权利了。啊，他让你过得不自在了，他自在了，大家想一想，啊，他不算占有的一方吗？他占有了你多少东西，他给你制造了多大的麻烦，他会给你多大的德，是不是这样？我们练功人不要德吗？他给你麻烦造的越大，他不给你的德越多吗？他既给你制造了这样一个好的环境，让你提高心性，他又给你德，你不该感谢感谢他吗？回头咱们再讲啊。你自己属于遭了罪了，啊，你也付了出了，在这一个环境当中，你没有放在心上，可是你确实是属于遭罪的。那么你承受了多大，你自身这个业力就要转化成多大，那个业力就要消下去，转化成白色物质。你看看你自身还转化了那么多黑色物质，是吧？你现在已经是一举三得了，人家给你制造个好环境，是吧？人家给你得，你自己黑色物质还转化成得了，人家给你制造这些环境呢？你有了这个环境，你的心性才能提高上来呀，你的心性得到提高了，那么你是作为练功人存，是吧？作为一个练功人呢，你得的是功吗？你心性提高上来了，你什么长上来了？你的功不就长上来了吗？你一举四得，一举五得，你还不得感谢感谢人家，是吧？你真得好好谢谢人家的。当然那个人他可能是发自于做坏事的心，可是你得真正的感谢感谢他，他确确实实他是帮了你的忙，说他要不给你知道这个环境啊，你无法修炼。释迦牟尼啊过去讲过这样的话，说中国这个地方是出大德之士的地方，
可能达摩来中国的时候也讲过这个话，有许多高僧来到中国的时候也讲过这个话。
我们中国僧人呐、啊，就沾沾自喜，我们中国人了不起呀、啊，能修那大德师是能修高功啊，是吧？中国人都好啊。我说不是那个意思。我说常人怎么能知道释迦牟尼大觉者所在那个层次中说话的真正含义啊？大家想一想，你好我也好大家都好的时候，你上哪提高？只有最复杂的人群，最复杂的环境才能出高人，是吧？那不就是这样吗？是吧？这个当然那个矛盾来的时候啊，它肯定是很尖锐的，是吧？给你这个造成了心理呀、啊、这个简直这个不平衡啊，你就看你怎么去对待了。我讲了，我说你怎么不感谢他？在高层次上看的理全都是反的，是吧？你看他是做坏事呢，可是呢，在更高的层次当中啊，说你是最，你没有和他一般去见识，你就是最尖的，是吧？你就同化宇宙特性的，你就是最好，是吧？你不是吃亏了，你不是傻了，你而是尖了，你得到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东西，而那个人才是傻呢，他自己在造业，自己在给人家好东西呢。这理不都是反过来了吗？是吧？这个我刚才讲这个情况啊，这是属于呢我们在社会上啊，在工作环境当中啊所遇到这些麻烦。当然这个矛盾是复杂的，各种情况都有，是吧？还有呢，我们在家里啊，在家庭上也可能遇到这样的矛盾。当然我呀，我要跟大家讲，我们说在座的有许多人都是练过气功的，我想呢大家都是练功人，不妨把你的扇子放下、那个热不正是好事吗？人是早苦吃还吃不着呢。是吧？这么一点热你都受不了了。我讲呢，当然我不是说叫你们都放下，我讲的真正能够修炼法轮功的人啊，你可以，你应该怎么做自己就觉得怎么做好。这个我刚才讲了，说这个我们有许多人呢是练过气功的，你想过没有？你在家里头，在你的环境当中啊，你要不练气功的时候啊，你啥事没有，两口子非常和睦，你一练气功啊，你爱人呐，就跟你打仗，一练气功他就跟你打仗，啊，简直，你要从这个练功场上回来呀，他简直气不打一处来呀，跟你讲，就得劈头盖脸就跟你干。可能过去你没练气功的时候呢，在家里说一不二，是吧？啊，说句话他都不敢吱声，这回反过来了，是吧？你一练气功，啪给你来上，调过来了，有的人心里头可能笑了。都遇到过这个情况，其实很多人练气功都遇到这个情况，甚至于两口子为了练气功都有离婚的，是吧？到了两口子这个到感情崩溃的边缘上了。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谁也没有啊，仔细的想一想，你不是想要在气功中修炼去你的病吗？那个气功啊，它不是常人中的体育活动，不是体操，它是一种超常的，超出常人社会状态的一种超常的手段，它有超常的理跟着呢。所以你要想通过气功修炼去你的病，你就必须得重德。我们佛家就讲心性修炼，是吧？你就得修你的心性了，是不是？就像我那天讲的举那例子，你要想升华上来，你去病一项啊，你去病不是要升华的基础开始吗？你有着好的身体，你才能够要往高层次修炼的。所以有的人说我没有想往高层次啊，就想去病健身，那么你也得重德，因为它是超常的手段。就像我讲的，说你要想一个人啥病都没有，你已经是超常的了，常人哪能没有病呢？所以呢，就像我讲那个瓶子，那里边装满了脏东西，你不把它倒出去，你升华不上来，是一个道理。你倒出去，你把它盖上盖之后扔到水里啊，你摁都摁不下去，是吧？宇宙的特性它就不制约你了，它就往上拖你了，你倒出去多少它升上来多少。所以呢，你在练功过程当中啊，你练功是一方面，
因为我们好多人就想去病，好多人想在练功中打一个基础，或者是开发一些功能，这不都是属于超常的东西吗？那么你就得重德，按照高标准去要求你了。你不重德，你不倒进你那坏的东西，把你不好的那种思想啊，把它去掉，自己那业力把它转化一部分，你那功怎么能出来呀？所以它出不来。很多人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即使你回家了，你爱人呐、跟你生气，因为你练气功啊，那是一件好事。就是你爱人要今天你练得不错，他劈头盖脸给你来一通，你承受过去了，你自身的业力他就帮你消下一部分。你要反攻了，你得付出啊，而且你付出的是一种坏的东西，就是忍受的这种辱骂，那你得付出吗？就是这个付出。其实呢，付出之后，你那黑色业力还得到转化了，你可能今天功没有白练，你的病可能要去，你在基础上打的这个东西啊，形成的东西要形成，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你不能按照这个，我们说的，你不能按照这个。当然，很多人呢，他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是吧？他就觉得这个怎么回事？我一练气功啊，是吧？奇怪呀，怎么就这不对这样呢？他一个奇怪都挡住了。其实我告诉你，就是你练气功了，你爱人呢在帮你，是吧？提高，可是你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你练气功的时候挺虔诚的，可是呢，你一走出练功场，你就不是你了，你就不能把你自己当成个练功人，你混同于常人，在常人之中。怎么体现出你是个练功人呢？你怎么能够改变自己？怎么能去病啊？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呢、长期练功他那个病就不去啊？因为你必须得符合这个宇宙的个性，必须得按照高标准来要求你，你得重德，你才能真正去病。你想要往高层次的修炼，你打上那些个基础的东西，你就必须得重德才能产生的，是吧？就是这个关键问题嘛。这是啊，在家里头出现的这种矛盾，这种形式。我刚才讲的是在社会上，我说在家里这个矛盾要都在家里出现还好了呢，是吧？还容易过了，当然容易过了。今天两口子闹别扭了，明天还得在一块过日子，是吧？又好了。我说没有后遗症。那要是在工作环境当中啊，他把你搞得够呛，他得戒备你了。这下子我把他搞得够呛，他知道自己是吧，自己的不对。可是呢，他想我得是吧，警惕点，说不定啥时候他搞我。这不就产生了隔膜了吗？是吧？怕你是练功人，他可不会把你当成练功人的。他可不知道练功人有个，我们何况有许多人练气功都不知道如何去修炼的，是不是？就是说呢，我们一定要重心性的修炼啊。同时呢，我们在心性修炼的同时啊，自己会付出，会吃一些个苦。你吃苦的同时呢，你的业力会啊，会把它消掉，转化成德，你才能提高你的层次。这都是相辅相成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我讲了说这个矛盾呢，它会突然间产生，那么怎么办呢？说我这玩意儿脾气不太好，突然间就来了矛盾，我就憋不住，怎么办？我说作为一个练功的人呢，你平时老是保持着一颗慈悲的心，一个和祥的心理，你保证遇到问题呀、你就会做好啊，保证你遇到问题就会做好了，那就不会出现这问题了。这个因为他有缓冲余地啊，你老是慈悲的这个心里头啊，为人与人为善呐、做什么事情啊老是考虑别人啊。有的人现在就是想什么事情就从自我出发，我就想我如何如何，是吧？我的利益如何如何，那谁侵犯我的利益不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都成了座右铭了，那就不行。你别看人类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啊，很多常人啊都这么样说，都在捞钱，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往那个是吧下功夫。可是呢，我告诉你，那可不是，因为我讲了说宇，那可不是宇宙的标准，宇宙的理，人类整个的大滑坡，是吧？为什么说人类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上来了？它整个都在往下滑，是吧？所以你练功，你得按照这个高标准呢，更高层次的标准来要求你。所以呢，我们讲了说，作为一个练功人呢，做什么事情得考虑别人，那这件事情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什么伤害，是吧？你首先得考虑别人，老是站在你自己那个私利角度上去考，你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这个我们有这个法轮功的学员呢，有许多人呢心性守得比较好，有许多人呢 这个心性啊守得不好，是吧？两方面的例子呢都有，是吧？这个我就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啊，在我们学员当中啊有一些个例子，说有人心性守得比较好，有人守得不好，是吧？我先说呀，我们这个学法轮功学员呢这个心性守得比较好的，这个我们今天在山东办班，是吧？我再去过这个临清，在临清市啊办过学习班，我们就有这样的学员，那他是这个纺织厂的，他学了我们功之后呢，他就又教给了工厂的许多人去练功，然后呢把我讲的如何重德的事情呢跟大家讲。好，他这一讲啊，那个针织厂，我想那个织个毛巾头啊什么这些东西啊随便装兜子里揣家去了，我想这个一般的现在这个情况，我说在哪儿都不少见，是吧？自从学工以后啊，大家谁也不往家拿了，是吧？不但不往家拿了，我们的学员呢从家往回拿，以前拿的往回拿，他这样一做把整个厂面貌全都给带过来，是吧？这是我们学员呢学工以后，但这个社会呢，我讲了，我说我们这个功法呢，社会上啊能够起到这样一种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这个作用。因为正法修炼，我们要求人的心性啊都提高了，人人都这样做的话，他必然会这样的。你比如说我这个，我在武汉办班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工厂，是吧？这个学员呢，有几个学员来学，学完之后啊，这个学员回去之后呢，在工厂里从军以后啊，领导分配什么工作也不挑也不拣，兢兢业业的干活，是吧？这个到点就来，是吧？早来晚走的。这几个人练气功的人呢，一般但是在工厂里都是比较这个好像是有点名声的，是吧？哎，这个人一这样一做，好，别人都照着学，把整个的一个厂精神面貌都给带起来。过去效益不好，我这个辅导站的站长啊，到那儿去检查工，检查他们练功这个情况，这个厂长亲自接见，说你们这功太厉害了，是吧？把我这整个厂的精神面貌都改变了，说你们老师什么时候来，我也去学。最后走了，厂长亲自用车派车给送，给我们站长送走。这个，但这类事情啊非常多。学了我们功之后啊，两口子之间呢、啊、从此和睦了，是吧？这个长辈啊和这个儿女之间呢、啊、变得和睦了，夫妻之间和睦了，这些事我简直太多了，是吧？因为人人都去守心性，自己哪儿错不好，从自己内心去找的话，我想这个社会它就保证是个安定，是吧？当然了，我们讲啊，主要的目的呢，我们是往高层次上带人。往高层次上修炼，我就讲一讲我们修炼的人呐，真正修炼的人呐，是吧？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举几个例子，因为这个例子比较典型。我在这个几次办班当中，我都在讲，说我在太原办班的时候啊，出现这么个事儿。老两口啊，都50多岁退休了，啊，这个老太太呀，这个有一天呢，领着老伴儿是吧，两个人呢来参加学习班。过马路的时候，这个马路很宽呐、啊。过马路的时候，看两边没有车。刚走到马路中间的时候，就从远处疾驶过来一辆轿车。那个轿车呢，它有那个反光镜啊，它的镜子一下子就刮到了这个衣服老太太衣角上，一下子把老太太就带出10多米远呐、啊，啪一下就摔在地上。然后那个车就开出20多米才停住。可想啊，这个车的速度是够快的，是吧？现在这个人呐、啊，他发生问题之后，他马上啊推责任。他都成了形成了这么一种概念了，形成一种观念了，是吧？有问题都往外推，就现在这个人都这样，行。这司机蹦起来，啊，你走道你不看，他说人家走道不看，警察来了今天也不会饶你的。那个人都是吧，就落出去10多米，啪就摔在那里了。这个旁边车上他车上人明白，说你可别说了，赶快去看看吧。这个人都这样了，这么大年龄，说赶快送医院。他这一说，他明白过了，赶快就说好话去了，说这个老大娘啊，你看你这摔的怎么样了？说咱们上医院吧。说看看，到医院看看吧。你说我们学员呢说了句什么，说没有事儿，你们走吧。自己说话间呢就慢慢的从地上就爬起来了，扑了扑了身上土，啥也没说，拉着老伴就走了。当然这司机还得说，我今天真碰个好人了，是吧？这个老太太来到学习班上啊，看见我了，老师他就跟我讲，他说我是个练功人了，我要不是今天不学法轮功啊，我不会这样对待他。那当然了，大家想一想啊，现在这个人呢、啊，是吧？我都50多岁了，退了休了，现在物价是吧都在涨， 我这个退了休以后也没有什么福利了，是吧？你给我呱家伙拉出十多米那么快的车摔在地上，哪儿坏了？哪儿都坏了，住在医院里我都不出来，这回你给我看吧，对吧？那作为常人可不就是得这样对待了吗？那有的人还寻思，那有的人还想呢，说谁咋不给我啊拽个跟头，我就赖他一把呢，是吧？现在有的人都这样想，就是我们讲了，我为什么能这样做呢？因为呢，他知道如何去修炼自己的心性，如何提高自己，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才这样对待。人那个好坏出自一念，就那一念之差，我告诉大家呀，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后果。作为一个练功人，大家想一想啊，今天这个汽车说巴掌给他拉到那块儿，一下摔在那儿，那司机告诉他，司机蹦下来了，说怎么样啊？咱们上医院呢，哪儿摔坏了？咱们看看去吧。好坏出自一念呢，他如果这一念要错了，是吧？哎呀，不行了，哪儿都坏了，不行了。他一说不行了，那可能哪儿都坏了。你想啊，那么大岁数人，那摔那么重落出去，他能不坏吗？是吧？可能哪儿都坏了。他如果一念之差，他要出来，他就哪儿都坏了。可是我们学员没有这样想，当时说没有事儿，你走吧，哪儿也没有坏，也不疼，拉着老伴走了，说扑噜扑噜身上土，连土都没有。就这一念之差，在练功人来说就有不同的后果，是吧？你今天要说哪儿都坏了，哪儿都坏了。大家想一想，作为那么大年龄的人，你说哪儿都坏了，你动了那个邪念了，你想要讹他，想要看病。假如说你因为你这一念之差，你身体真的坏了，下半生你躺在医院里动不了，给你多少钱你能合适啊？是不是？就是一念之差就会有不同的后果。现在我讲了，就是现在的人呐、啊，看热闹的人的心都不平衡啊。说这老太太真傻呀，是吧？叫她走了，哄她，你怎么讹的？管她要钱，你这不管她要钱呢？那看热闹人都这样想。我就讲了，说人的道德水准都发生了扭曲了，变化了。那司机能有意撞他吗？他肯定是办什么事着急了，开了快车了，是吧？这也是无意的，没坏就完了吗？为了讹人钱干什么呀？就说现在人呐、啊，这个人的心呢都扭曲到这种程度了，他这个道德水准都败坏到这种程度了。是吧？因为有的人你告诉他做坏事呢，他不一定相信呢，他认为他做好事呢，是不是？我再给大家举例子，就说我们这个学员呢，我们法轮功学员呢说多么好，在北京有这么学员，他呀这个下了班了，吃完饭了，领着孩子出来到前门呢来转一转，溜溜弯了，就走到这个前门呢那个地方比较热闹，有这个摸奖券的，是吧？喊大喇叭喊的，广播车上面放着这个好多这个奖品，一块钱一摸，这小孩啊非要摸奖券，那领着孩子说是没看到谁摸出来奖，是吧？这小孩非要摸，就逗小孩高兴嘛，摸就摸吧，一块钱反正是摸吧，一伸手摸出个二等奖来，当时啊他脑袋就嗡了一下，你说我们学的想什么？当然二等奖给什么东西啊？给一个高级的小孩自行车啊，这家小孩摸奖，你说这个这玩意儿不正合适啊？当时脑子嗡一下，他说我这平白无故得这么个东西干什么呀？我是练功人，我求这干什么呢？这不义之财呀，我这摸来的不是我的，我得给他多大的德呀。他就想，他说最后他跟他儿子说，说儿子咱别要了。那小孩可不干了，他想你不要了，摸着奖你都不要了，摸那个我叫你给我买这个车呢也不给我买，我摸了一个你不要，我要这小孩连哭带闹的说什么也不干。一看没办法，说那就拿家去吧。他越想啊越不是滋味。到家以后呢想，他说我是个修炼的人，说我拿了这个东西怎么算，算什么呢？是吧？不行，他知道这个车呢值多钱，他也问了，他就自己拿出钱来呀、啊、要给他送钱去。他走到半路上又想，他说我把这个钱给他，这帮人这个奖券是没了，已经摸完了这个奖了，那这帮人不得把钱分了吗？是吧？不行，给他还不行，干脆我送到我们单位去吧，站住，拿单位去。好在呀、啊、单位人呢、啊、有不少都知道他练功啊，也还有不少是我们法轮功弟子，人家也都理解，也给单位了。大家想一想，他换个单位啊，那可就不这样对待了。那领导寻思说这人精神有毛病吧，是吧？那群众也得议论纷纷呢、啊、说这人惹精神病了吧，这么不正常啊，是吧？他认为不正常。要我刚才讲了，我说人的这个道德水准都发生了扭曲，发生了变化了。
在六十年代学雷锋那个时候，谁要做了这种事情，谁也不会说，都不会认为是啊，都认为是太一般了。而今天人要做了这种事情，人家会说他傻，说精神有毛病。你说这不是道德水准发生了变化，人类不是大滑坡，谁都得说学了雷锋的人是傻子。现在啊，是不是这样？可是我告诉你啊，不管人类的道德滑到了哪一步上去了，作为练功人可不能把它当作标准。这个宇宙的真理，这个特性，它可是不变的，是吧？它可是不变的。你要想修炼，你就得按照这个标准去修炼，是吧？它是衡量好坏的唯一标准。你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常人呐、啊，你在单位里头，人家说你好，你不一定是真好；在单位里头，人家说你的坏，你也不一定是真坏。只有这个宇宙的标准是衡量好坏的唯一的标准。你顺应这种特性，你是真正的好人；背离这个特性而行的人，那是个真正的坏人。那作为一个练功的人呢，就是你能够同化于这种特性，你就是个得道者，是吧？是吧？就这么简单一个理啊！我们很多人呢，修炼的人呢，上下求索呀，是吧？就这么简单个理。就是围绕着人的心性如何去修炼，精神和物质它是一性的东西。你不修炼你的心性，这个功它就不会长，是吧？当然了，也有这个心性啊守得不好的人，是吧？这样的典型例子也很多啊。下面我再给，但是这个在我们法轮功学员中啊，太少见了啊，几乎我说这种例子没有。他是开始呢，这个人呢、啊，当然现在是我们法轮功弟子，过去是练别的东西的，所以呢，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说说这个人。我在长春办班的时候啊，有这么一个学员，根基啊非常好。他没练我们这个法轮功之前呢，他皈了这个皈依，在庙中啊皈依了。当然他皈依呢确实起作用，因为他根基非常好，心性标准非常高。他也练气功，可是他练气功啊，那都是锻炼身体的，不起作用。他在庙里头修炼呢，起作用了，是吧？他也真正去实修，起作用了。因为他心性标准很高啊，他的心性一下达到那么高的标准，他遇到什么麻烦呐、啊、各种难呐、啊，对他都不起作用。他最后他的功位一下子就涨得那么高。他要想再涨功啊，他的心性标准就得提高，他就继续遇到矛盾了。可是呢，这个人呢、啊，修炼到这么高层次的时候啊，他已经修炼到世间法的中程以上了。中程以上修炼呢，人身体啊已经啊变化相当大了，那个功已经长得很高了。而且呢，道家讲元婴啊，佛家叫金刚不坏之体，就看那个元婴坐在莲花上啊都长得这么高了，金灿灿的往那一坐啊，他这个自己啊在心得体会中给我写的这些事情，所以我讲的啊不是我讲的，是他自己心得体会中提到的。他也爱打坐，他说他天目开了，看得非常清楚，他说什么阿弥陀佛呀，是十八罗汉呐、啊，或者是这个观音菩萨呀、啊，他说我都看见了。他说我一练功啊，我内实丹田时我就看见那个啊，这个元婴在里边坐了，那能不愿意看吗？也愿意练功啊，没事就练功，内实丹田看吧，那多好啊啊，那什么都修出来了，那佛体都修出来了，那这成功有望啊，那还能不愿意练吗？可是呢，他的心性很高，他的功也长得这么高了，那么他再长功啊就得需要继续提高心性了。继续提高心性啊，就像那个水缸啊，或者是一杯啊，一个杯子里面装水一样，加了一点难它没有问题，加了一点难没有问题，等到再往上加难，加到这个杯子口上的时候，你再加不进去的，它就受不了了，它就得往出漾了，所以你就得换个大的容量去装了。所以也就是说呢，你要继续提高你的心性了。他不知道这一点，你别看到他能看到，他说他能看到佛，可是佛却不能给他讲法。谁讲？说看到了他给他讲法，他等于是泄露天机，直接往上拿人，因为那个人没有经过心性的考验和修炼是不允许的，所以他得自己去悟。你都给他看到了，都讲到了，那还悟什么了？就不行了。所以不能给他讲，不能讲呢，就给他设了许多的难，让他继续提高自己的心性啊，好往高层次修炼，因为这不是他修炼的这个果位啊，啊，不是修炼的最终的目标啊，他还达到更高层次才能开功开悟的。那么这个难呐，再往上上的时候他就受不了了，啊，和他平时啊在单位里啊，在工作环境当中啊，人家对他都挺好，他也爱帮助别人， 他这个群众关系也很好。可是呢，再往上提高的时候啊，那么这个难呢就表现得很突出了，是吧？突然间呢，和他好的这个是女的这个人呢啊，平时到姐妹呀、之间称呼着，哎，突然间对跟他不好了。这一不好啊，连背地里说他闲话了，他听到了，他怎么奇怪呀？他怎么这我这么对他这么好，他怎么就给我他说我不好啊？我也没这样啊。哎，一个说两个说，大伙都对他好像是都有了这个看法了，对他不好了。这个矛盾呢，就逐渐的就显露出来了，越来越大。他一看这怎么回事啊？他有点心理上受不了了。因为他呀，他自己讲啊，他说他能看到观音菩萨，他就求，他说拜观音菩萨。他说观音菩萨，你帮帮我的忙吧，我遇到这些麻烦呢，你帮我把它化解开吧。观音菩萨瞅他笑，不吱声。他说这个瞅他笑不吱声啊，开始啊，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这个矛盾呢，他越来越大。因为呢，人呢，就像我讲的，给你设在那个地方的那个劫难呢，是提高你心性的，他不知道是提高他心性的。他叫着观音菩萨给撤，那个能给撤吗？那撤了之后，你上哪去提高去啊？不正好是你提高心性的机会吗？所以不让他不给他撤，不给他撤，他一关过不去啊，他可不等他修炼的道路就是这样的。你一关不过不去，下一关就上来，这矛盾一激化大了的时候啊，你根本就不可能一下提高那么高的心性，根本就过不去，过不去人就开始往下掉，是吧？最后这个矛盾呢特别激化，家里对他也有看法了，外边对他看法了，走在街上甚至这个不好的事情碰到的也多，这个焦头烂额把他搞得简直啊，他怎么了？突然间这样，他受不了了，他就开始怨这个佛了。他开始的时候老求他，他不管了。他说：“我天天烧香供着你们，拜着你们，你们怎么就不管我管呢？”啊！他一直一怨他，一说急眼了，那些佛走了。他说他自己写的啊。他说他们走了，不理我了。他一不理他，他更生气了。最后呢，这个矛盾激化到什么程度啊？就是非常突出了，已经很尖锐了。这个我们东北这个地方啊，到冬天呢，因为比较冷啊，家里都要储存一些个冬储菜和这个水果。他乘汽车拉这个苹果呀，家里要储存一筐到两筐呢，拉来这个苹果呀，他一看挺好的，把这苹果拉来的这个挺不错的，他去办事儿去。办完事儿回来之后啊，一看苹果分完了，只剩下一筐啊，里面都是那么小的，特别小啊，都是那个青的，没有熟的很像，都是那么小。哎，他就非常生气。正生气的时候，人家告诉他，还有来人告诉他说：“你那里有几个大的，叫谁谁谁给你换走了。”当时啊，这个心呐就受不了，他就开始骂街，啊，找领导，谁都骂。其实呢，这个人呐，这个关已经没过去了，他过不去了，那么就是往下掉了，他的心性已经开始往下掉了。心性掉啊，大家知道。这个人的心性，我们讲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绝对的真理。因为心性是有尺度标准的，他长到那儿功才能长到那儿，所以他往下掉的时候啊，功也往下掉，他就整体的往下退。这个心性一退呢，功往下退，身体的变化也往下退，那个原因也在缩小，那个原因也在缩小，波体也在缩小，就逐渐他看到他整个身体都在往回退啊。最后呢，就看着那个元婴啊，就像那个妇女怀孕流产的一样化掉了。大家想一想，那个东西都修炼出来都没了，你想一想失去的是什么东西啊？这可了不得呀！这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他就坐那儿就大哭啊，伤心的不行了。他咬牙切齿的，他就骂这些佛啊：“我叫你们帮我，你们不帮我，你们不管我。”他就把这个责任推到佛身上，最后他把那个佛像抓起来呀，嘁哩咔嚓全摔碎了。最后到什么程度啊？因为他自己心性掉下来了，所以他就什么都没了，功也没了，完全呢退到一个常人那个境地上来了，还不如常人了。所以谁要提起佛那个字来呀，他就咬牙，他说他们最坏了，那真咬着牙说呀。这个我在办班的时候呢，这个他在这个公园里啊，他庙也不去了，从此以后。但是呢，他早上喜欢起来锻炼身体，他就跑那练气功去，练气功当然也不起作用啊，都是去病健身的东西啊。哎，练大伙练气功之间呢，有几个人呢说在这一块练功呢，有的人就把他买了，把他的票也给带出来，给买出来了。买出来说明天去参加气功学习班啊，这个票给你买了。他什么功啊？说法轮功。他 一听法轮功，这不佛家的吗？
他不去，
他不去。那个佛家功那是最坏的，我不参加。而那个人一说，你看这个都票都买了，去听听吧，大伙在一起，咱们都去吧，就这样啊，说着不好意思推脱，哎，来了，听了一堂课，哎，听了不错，挺好的。说接着听吧，说没从来没有人气功师这样讲过呀。第二堂又跟来听，这样呢，一堂一堂的接下去听，十堂课下来，给我写了这个心得体会。刚才我讲的故事啊，就是他心得体会中提到的。他最后写了一句，他说：“老师，我什么都明白了。”当然了，我讲了说明白了，毕竟啊，走了一条弯路，是吧？很悬呐。因为他明白了，所以这回往上反呢也比较快，因为他根基好嘛，所以反上来也反得非常快。现在我一看，那个长得又返回到差不多原来那个位置上去了。所以这，因为他根基很好，他一旦明白了，我就讲啊，说没有人给你讲法，只有常人中的师傅能讲，那边的师傅是绝对不能讲法的，是吧？因为我讲，我第一天讲了，我说你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呀，是很难修炼的。你这些理都不讲出来，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修炼的。你把你自己混通一个常人呢，有的人觉得自己不错的，说我这玩意儿比我这个心性比别人强多，我觉得我这是不错。其实跟着练功人标准去衡量，差远去了。你只是和常人比，那常人的道德标准已经相当低了，是吧？那是不行的。这个因为这个例子啊也举起来很多，下面呢我们就不多讲了。我们再讲一讲啊这样一个问题，讲一讲啊，在气功界有一种说法叫做灌顶啊，灌顶。其实呢这个灌顶它可不是我们现在气功的产物，是吧？只有一门讲灌顶，那就是喇嘛教密宗修炼啊，只有密宗修炼讲灌顶。可现在奇怪的是哪里呢？奇怪的是我们有许多气功，包括道家气功，他也讲起灌顶来了。我说这不是马脑袋上长个牛犄就出来了吗？是吧？因为呢道家是讲走脉络的，而佛家是讲个整个身体通的，他才灌顶的，是吧？那个密宗呢除了灌顶啊，他把这个形式上的灌顶啊，除了灌顶之外，他这个形式上的灌顶啊，其实呢他是把它当作一种宗教的仪式。你皈依我这一门，受了我的灌顶之后，就是我这一门弟子可以受法了，他是有这个讲究的啊，受了我这门的法，那么就是我这一门弟子，要不二法门，在我这专心修炼了。啊，再讲这个。可是那个气功啊，大家想一想，当今在社会上传那个气功，不都是属于祛病健身的吗？真正往高层次传功，只有我一个人在做。你不信，你就我们在座有很多人是参加过很多气功学习班的啊，没有我这样讲的。所以呢，它都是属于祛病健身的。你属于祛病健身的东西，你为什么这么搞呢？你搞他目的何在呢？他的目的啊是想搞一个小圈子，势力繁伟，就是这个目的，是吧？我们讲啊，说灌顶存不存在？存在。说怎么灌呢？我的弟子啊，我们法轮功弟子啊，和其他佛家修炼弟子都是一样的，要多次那个师父上师要多次给你灌顶，可是不允许你知道。有的人知道，因为他有功能，他可以知道；有的敏感的人也可以知道。突然间睡觉的时候，或者走在街上的时候，都可能坐在那里干事儿，有时候也是这样。突然一股热流从头顶上灌进来了，一直通透到全身，是吧？会有这种感觉的。但有的人有感觉，有的人没有感觉。灌顶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它不能给你加足多高的功啊，让你长功啊，那是你自己修炼的。灌顶呢是一种加持方法，就是给你净化身体，把你的身体给你进一步清理出来。要多次给你清理，每个层次几乎都要给你灌，每个层次都要帮你清理身体。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嘛，所以我们也不讲这个东西了。只有密宗把它当作一种啊形式上的东西，是吧？做一种宗教的形式在讲。你说你道家也讲这个东西，还有其他许许多多功法也在讲这个东西，是吧？还有许多是打着密宗旗号的出来传，也在讲这东西。真是这样啊！我们有些气功他这样搞，你想他不是在破坏那个气功吗？我们今天往高层次的修炼，我告诉大家我们的功派管理怎么管理。 你想练什么功夫我都不管你，从这个班上下去你愿意练啥练啥。但是有一点，你要想练这个功是吧，你就得要真正的专一去修炼它，是吧？因为我们讲这样的道理，说你不想练我把你拢在这里那有什么用啊。修炼真正修炼是修人这颗心，你不想修把你放在这儿做个形式做个摆样子那有什么用啊。我们讲的实修啊，所以你想修你就修，你不想修你就走。修炼是个人的问题是吧，没有人看着你，那就是这个问题。你想修我的法身就管你，你不想修那我才也不管你，是吧？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这样，修炼完全是靠自己心性的提高，自己自觉修炼的。所以你搞个治病健身，你去病健身你还搞这个东西干什么？你不是破坏这个气功事业啊，是吧？破坏这些事情吗？所以我们就说这个问题。还有我们讲到这儿了，还可以跟大家讲，我发现那个气功师啊，讲灌顶那个气功师啊，你别看他名声挺大，他那功还到不了这个房顶呢，他那个功夫成千的人他给灌顶，灌顶你说他不是骗人。从这儿我看有十个人就摞得这么高，灌十个人呢，再往下灌他的虚脱那块，说上千的人他给你灌顶，那不是骗人吗？那不就是给你做出样子吗？给你灌什么顶呢？真正灌顶之后，看那人的骨头从上面到下来都是白的，都是通透的，他不是做不到这点。我们讲到这个问题呢，谈一谈密宗。大家知道这个密宗啊，唐密在宋代以前呢，在我们中国就彻底的消失了，其实在唐代已经就消失了，后来呢有一些个深山里修炼，到宋代以后就完全没有了，也就是说在我们汉地是没有的。有些人呢打到什么唐密的旗号，还有人打到这个藏密的旗号出来传功。这些人呢说到这个西藏去了，哪个活佛呀，哪个喇嘛教他什么东西了，他下来传了，他来当气功师。大家想一想，我们有很多人呢练了功那么多年，也没有冷静下来考虑考虑，为什么在我们本世纪今天会出现一个气功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啊，他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他没有想，是吧？这种事情也不允许人家随便胡来的，是吧？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讲了这个密宗啊，是凡打着密宗旗号在社会上当着气功传的全都是假的，有一个算一个。有人说他是什么密宗活佛传，那全是假的。为什么我敢这样下这个定律呢？大家想一想，密宗修炼呢它叫密教修炼，它许多修炼方法都是秘密在传，那个弟子啊修炼到很高层次他才受他密法的，得到真传的，而且里面还有男女双修，那可不是一般的男女双修啊，可不是你在这练功我在这练功，可不是这个形式啊。所以正因为它是属于密教，只能在寺院中这种形式下流传啊，寺院以外是绝对不能够修炼的。再讲了，这是他这个修炼形式。我们讲了说这个人到密宗啊，到西藏去当着气功去学，想要出来当气功师。大家想一想，那个活佛喇嘛怎么想啊？一看这个人的心就一看就明白了，一看这人心就知道你想啥呢。那活佛可是有他心通的，你想啥他可知道的。哦，你一看这人想的思想这么坏啊，想要这儿学我们这个东西出去当气功师，要出名发财啊，求名求利，这么严肃修炼的东西是允许这么干吗？大家想一想，那活佛喇嘛能传他东西吗？根本就什么也不会传他。所以是凡打的那个旗号啊过来传的都是假的啊，都是假，是凡打的密宗旗号传都是假的。这个灌顶的问题啊我就说这么多啊。下面呢我们再讲一个问题，在我们气功界呢有一种说法，有一个名词吧，叫做玄关，也叫玄关一窍，也有讲叫玄关设位的。你在这个丹经道藏性命规旨啊等等这个书中啊可能看到这样的名词，但是呢他没有给你讲是什么意思，是吧？所以呢有些人呢也摸不着头脑，到底是什么是玄关，是吧？玄关设位在哪儿设位，玄关一窍那个一窍在哪里， 所以人们呢都在琢磨着，是吧？假气功师是根本说不清楚的，低层次上气功师也不知道，只有在很高层次上才能够说得清楚。而到那个层次当中啊，过去呢历朝历代也没有人敢说它，因为它是极其关键的东西，它是佛家叫做佛位啊，要没有这个东西谁也修不成的。所以呢它在一个很深的空间当中体现出来，轻易的是不让人看的，所以一般人是看不到它存在的，因为它是极其关键的。所以历来呢都有人在解释，这么解释那么解释，没有一个人把它说清楚，还出现许多笑话。他说北京啊有这么个人，因为北京气功学会老是举办这个气功学习班，不是这个气功学习班的，就是定期举办这个叫气功就像报告会似的啊，定期要搞这个。好，他是老是去听，听来听去的这个气功师讲的都不是去病健身那一层次中的理论啊，讲来讲去的他好像啊，那个佛教的道家的反正都这玩意儿了，他以为这个气功啊就是全部了，这是气功的全部，就这些东西了。他觉得我听的挺多了，这气功不就是这样吗？他说干脆我也写一本书吧。他一看那个各门各派的气功书写的还没有他知道的全面了，人家写的都是一门的，他这个啊各种都知道，写吧。他就说呀，现在这个气功书你怎么看，不是气功师也要写气功师书，还有一些气功书是附体写的，那里边带着强烈那种附体，那每个字都是他的信息。我告诉你，你一动念就觉得挺好，马上他就出来附你身上，非常危险霍乱。我说常人社会也被这个魔霍乱到什么程度了，我们不讲这个问题啊。当然有许多这个学员都看到了这个情况了，我们讲开天目嘛，许多学员都看到了，也感受到这个情况很吓人的。所以有的人呢把这些假气功书啊纷纷的都烧掉了啊，你往哪儿放都不行，给别人害别人啊，都烧掉了。我们不讲这件事情，我就说这个，就说这个人，他写这个书啊写来写去，最后写到玄关这块了，没人说明白，没有一个气功师说明白，那什么是玄关呢？这怎么办呢？写这儿写不下去了，问吧，找一个气功师问，上哪儿去找真正的气功师啊？前些年传法那些气功师人家都回去了，只有那个假气功师啊在社会上大面积在活动，比真气功师啊多出几百倍，是吧？在那活动。我问问吧，他也装气功师啊，他也不知道，他也分辨出来谁是真气功师。他问他吧，他说问他，他说玄关在哪里啊？这个假气功师要说出来他不就露馅了吗？我说玄关呐、啊，玄关就在小便的头上。你还别乐，我跟你说，都出了，这本书都出来了，真出来了，都卖上了。就说这个气功书你怎么去看，是吧？简直是混乱了。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玄关呐、啊，给大家彻底把它讲出来，啊，这也是过去的绝对的密宗之秘，是吧？我们这一门开得很高。结合很高层次的东西在讲，所以呢给大家讲出来。我们在整个修炼过程中啊，可以说人体修炼分三大两大层次，要算上去病健身那一层次打基础呢，可以说是三个层次也可以，但是真正修炼却是两个层次。也就是说呢，在世间法修炼这是一个大层次，还有呢走出世间法修炼叫出世间法修炼，两大层次。但是我告诉大家呀、啊，这两大层次的划分和庙里那个出世间入世间那可是两回事啊。我们是结合着人体科学在讲人体身体的两大变化形式讲，是吧？在人世间法，也就是这个肉身呐、啊、没有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之前，都是属于世间法修炼。在世间法修炼过程当中，修到宗成以上的时候，或者到宗成的时候，人身体啊就开始产生元婴，就是我刚才讲的元婴。这个元婴可不会动啊，有的人看到那个小婴孩，那也不是你修炼出来的，那是法轮世界那个法轮里的出来的。这个小婴，这个元婴啊，它不会动，就像人的身体，如果人的身体要没有元神去主宰它，你看躺在太平房里它就是一块肉，它不会动。
而这个圆形是用高能量物质构成的，形成的身体，是吧？也就是说，人在中层修炼的时候啊，就开始要出圆形了。开始出的时候呢，因为人的天目啊，不像我们的眼睛看东西，可以看微观像这东西的，所以在针尖那么小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它存在的形式了，是吧？等到长到啊乒乓球这么大的时候，五官四肢已经全部都体现出来，非常清楚了。在那坐着，手是结印打的手印坐着，坐在那儿，盘着腿。这个当长到啊这么大的时候啊，那么就开始出莲花，开始一片叶两片叶，最后呢长到这么大的时候呢，这个莲花就形成了一层莲花，都是金色的，形成了，要长这么高。当它长到乒乓球这么大的时候呢，就是在它旁边呢又生出一个小球来。我讲的这个问题啊，在哪儿生成的呢？这个原因啊，在丹田。丹田在哪里啊？在我们会阴穴以上身体的这个骨沟啊，这个位置，是吧？就是小腹以下，这是丹田。还有一个丹田之说，什么上丹田、中丹田，还有无处不丹田。他什么意思呢？他说呀，这儿也能接丹，这儿也能接丹，是吧？其他很多地方都可以接丹，他就把它叫成丹田了。那是完全是错误认识，完全是一种错误认识。那个地方没有田，而只有丹，有丹不能称为田呐，是吧？因为所有的东西啊，成千上万的东西啊，都要在这块田中产生，生出来，这是那块田，而其他地方却不存在的，这些地方都不存在的。所谓的上丹田、中丹田是不存在这块田的。他所说的中丹田、上丹田的名称啊，就是主要他有丹了，他就说他是丹田了，那不是名词上的错误吗？有人讲了说，我这个从唐代我师父就这样传下来的，我告诉你啊，糟粕的东西啊，历代就有，不一定传很长时间就是真的。所以呢，它只有丹，不能称其为田。那无处不丹，是无处不丹的，可不能称其丹田呢。因为你能量啊，人的思想集中到哪个地方，时间长了，哪个地方能量就向那聚集。说我就想这个肩膀，保证这个肩膀就会聚集起来能量上，是吧？你不能说它是丹田呢。它是靠意念所结成的，而丹田呢只有一块，在小腹部位，所以呢这个元婴啊要从这里生，所有的法术类的东西啊，生命体都从这儿生。这个元婴生出来呀，乒乓球这么大的时候呢，就从旁边又生出一个小球，长到也像这个乒乓球这么大，然后他俩就一起长。当元婴长到这么大的时候，坐在一层莲花上的时候啊，他也长得这么大了，然后呢这个圆形在这里是不动的，还要继续往上长，而这个小球呢它是空的，就像一个乳白色的气球，却没有口，圆的。它就开始啊离开这个丹田了，开始提升，往上提升。它走得很慢，但是每天都看到它移动的位置，逐渐呢它提升到人的膻中穴这个地方啊，因为人的心在这儿，所以呢他要在人的心里的那好东西啊，精华的东西啊，他要在这里形成一份，就是在这个小球啊，这个气泡里面要形成这个东西。形成之后呢，这都是人体的精华必不可少的东西，它形成了，然后它又开始继续提升。当提升到人的脖子这个地方的时候啊，你会感到非常的憋气，哎呀，觉得很憋气，很难受，也就大约一两天就过去了，它一下就上升了你头顶了。但是你会有感觉的，什么感觉？都觉得头啊很胀胀的，啊，觉得很胀。他为什么上到头顶呢？因为人的泥丸，也就是我们医学上叫做松果体，那个东西啊，其实道家就叫做泥丸宫。整个人的大脑和泥丸宫里面的东西，要在这里边也要形成一份儿，啊，这都是构成人体生命的精华的东西。形成完之后呢？他就从你这条天目的通道里往出挤，他往出挤的时候啊，你非常不舒服，哎呀，憋得你呀头胀胀的，还有点疼。当他一下子挤出来的时候啊， 一下就感觉到松开了，是吧？就发现一个东西啊，悬在这里。当然了，别人能看见，如果有天目的，当然一般的人是不让看的。达到极高层次上才能让看的。所以一般有天目的人呢、啊、是不让看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它是极其珍贵的东西。佛家呢把它叫做佛位，道家叫做玄关。啊，道家叫玄关。这个玄关呢，这就是讲的玄关设位，啊，道家叫玄关一窍，啊，玄关设位。其实玄关一窍啊，可根本就不是一窍，是吧？叫玄关设位呢，佛位射出，佛家叫做佛位射出，射出来之后呢，开了天目的人，这个时候也看不见了，因为佛道两家修炼呢，一射出来它就是圆的。一下子就是个圆的形成的这个地方，它的根呢扎在里边，连着泥丸潭中一直扎在你那个丹田上，所以它只是一个球悬在这儿了，看不见呢。为什么让你看不见了呢？开天目的人呢玄关设备之后也看不见了，但是呢也有能看见的，极特殊的奇门中修法的人可以看见，因为在玄关的两边啊各有一扇门，在玄关这是圆的嘛，在圆球的底下各有一扇门，就像天门呐、啊，那个大门洞似的，挺长的，一般一边两扇门，所以这一边有两扇门，这两扇门呢是关着的，一般修炼呢是关着的，因为佛家呢有师父看着你修炼，所以没有危险，你自己看不看见无所谓的，所以他为了你快点形成打上基础在里边，所以他不让你看了，把门关住了。人体的百脉都要通，大家知道我们这个位置啊是百脉交汇之处啊，任督二脉交汇之处，其实是百脉千脉万脉交汇之处都在这里，所以呢所当他玄关一射出的时候，身体的百脉全部要绕玄关一圈走出来，都要经过玄关转一圈出来，那么也就是要在玄关里也要形成这样一套东西啊，转出来。所以他为了他会尽快的形成这套东西呢，他这个门就关住了。而奇门功法修炼他是开着的，为什么奇门功法修炼是开着呢？因为他没有别人保护他，他全靠自己保护自己，所以他要看，是吧？他不修佛也不修道，所以没人保护他，他自己保护自己，所以呢他这个一射出来他是个圆筒啊，铸剑他也会变成圆的，一个直筒两扇门他是开着的，但是呢他这个时候射出之后啊，他再看东西啊就像通过望远镜去看的啊，有个桶有那么个感觉吧。在这里打成这套东西，形成这套东西之后呢，然后呢，当然啊你要是没有天目看不着了，你也会用眼睛感觉到眼前蒙蒙的，好像有东西，可是他在另外空间里，是吧，也会有一种感觉的。然后呢他就要归位，他就从你这个天目要挤回去，那个滋味是很难受的，一旦挤回去挤到头脑中的时候啊，也感到头脑好像得了高血压似的，啊，感觉发胀。他可不是病啊，有的人问我说，今天这个事儿明天那个事儿，练功的状态多了你都把它当作病当作坏事，我怎么给你解释成千上万的状态，成千上万的各种型那个不舒服的状态表现，啊，你都把它当作病，你怎么修炼今后？从你的脑后啊玉枕穴它又开始射出来，射出之后呢，它在你脑后要悬一段时间，也要形成一些个东西。当然你睡觉你也够不着它的，因为它在另外空间里。形成之后呢，它就又回去了。回去之后呢，它就开始往下降。我们那门功法一般的玄关三次，是吧？这个在前额，是吧？后脑勺玉枕下去之后，又从你的命门穴射出。人的命门呢，可是个极其关键的地方。人说命门就是关，说一层一层的铁门呐，那说起来真不假。因为你的身体如果是个小宇宙，你想那个门得关得多紧，才能锁住你强大的功能，是吧？有很多人的功能不给你使，你修炼到很高层次上去了，怕你出现问题，做了坏事，你就一落到底的。所以师父给你把握着，不让你啊，怕你做这些事情，就把它，你修炼出的所有的东西都在你每一层分子细胞，每一层每一层就是一层空间呐。每一层都有你的命门的门，所以每一层都在锁， 把你的东西啊全都锁在里面。所以人要丹田到百年开工开悟的时候，那些炸的时候啊，首先要把命门炸开，你才能把东西释放出来。所以命门呢也是个关键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呢射出来之后呢，也要形成一套东西，然后呢它又回去了，回去之后呢就开始归位，叫玄关归位。玄关归位的时候呢，它就不是归到原来这个位置上去了，它还是回到丹田上去了，可是却和你的元婴合为一体，是吧？和元婴合为一体了。这时元婴已经长这么大了，所以它也这么大长了。合为一体之后啊，也就是说在你的这个玄关里面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啊完整的设备，就是你自己身体不是个小宇宙吗？而这个东西也形成了一个小宇宙的概念，你小宇宙中的一切东西它也形成了一份。我跟大家举个例子，有许多功法修炼是不要本体的，是带着元婴走，所以呢它要这样形成这套东西啊。形成以后啊，这个大家知道啊，你的自己的身体啊，就是这个元婴它叫逐渐长大的，随着你练功啊，最后要长到和你身体一边大，你个多高他个多高，要长这么大。道家练功啊，当长到像七八岁小孩那么大的时候呢，他基本上他元神主宰他，他元神进去他主宰他，他就出来了，叫元婴出世啊，这就是元婴出世。但是呢我们一般呢佛家的不让出来，多少长到你那么大，甚至于多少开工开悟的时候才让你出来。但是在我们这一门中啊，这个要求在常人中啊就达到开工开悟了，是吧？当长你这么大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球啊也就变得这么大个，就整个把你的外面的身体都罩住了，所以它就溢到体外上来了，已经长了这么大。大家可能啊看那个有许多这个佛教中这个寺院里边的画那个佛像啊，都是这么画的。当然他画的不是那个光圈啊，头顶上戴的光圈，身上戴的光圈，他画的那个佛呀整个在一个大圈里边坐的，看那个画的小佛也是在圈里坐的，是不是寺院中啊都是这样的，是吧？很多寺院那个庙里边画那个佛像啊都是坐在一个圈里。所以人家不理解，说怎么这个佛都坐在一个圈里，怎么回事呢？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东西。这时候呢他已经不能把它叫做玄关了，也不能称其为佛位了，叫什么呢？已经把它叫成你自己的世界了，你自己的世界。什么意思呢？我得这么跟你讲，我们有许多练功人呢，练到一定层次的时候呢，他发现他的功啊长得非常的高。我们每个真正要修炼的人，你在得正果的前夕，你的功长得高的简直玄之又玄，都会这样。甚至有人发现呢，他比佛呀，比如来佛呀，比观音菩萨呀长得功都高。我讲出的话一点都不玄，有许多人呢过去也跟我讲过，说他看到这个情况，说为什么长这么高功啊。我心里知道，我没有跟他说。其实呢人都得长那么高功，等你得正果开工开悟的那天，要把你整个修炼的这个功的十分之八，连你心性的标准一块跃下来，给你留十分之二的功。那十分之八的功跃下来干什么？用它来充实你自己这个小的世界，过去叫做玄关，就充实你这个世界。因为它形成那套东西之后，它没有能量充实的，所以呢要对你这种能量充实的。可是这种能量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你一生中修炼吃了无数的苦换来的最精华的东西。所以那个佛，大家知道有这么样一句话吧，说佛想要什么伸手即来，大自在，想要什么就来什么，想吃什么有什么，想要干什么有什么，想要玩什么有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经过他多年修炼自己修来的，就是你这个功所化来的，充实你这个小的宇宙形成的东西。所以你要的东西都是你这个宇宙中形成的，你要没有这个东西你就修不成。所以佛家把它叫做佛位，开始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叫它小宇宙了，是吧？你得到的那天呢，只带着你十分之二的功，
得到圆满。你十分之八的功呢，也是你修来了，可是它充实到那里去了？它充实到那里去了，不代表成字了，只代表到你这个大自在。这就是玄关，我们从头到尾都给大家讲了，今天就讲那么多。